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白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针对日韩，特朗普表示关税谈判将与安保问题分开。特朗普称波音应对中国违约纠责。中国考虑豁免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据称芯片医疗器材渴望受惠。梵蒂冈将于周六为教宗方济各主持隆重葬礼。特朗普称一直在与中国会晤，北京再度否认，指美方不要混淆视听。特朗普称习近平已给我打电话。中国美国商会指制药公司已报告一些药物进口受关税豁免。苹果拟最快明年在印度组装所有在美销售的 iPhone 手机。美国及欧乌就结束俄乌战事的商讨文件曝光，分歧巨大。俄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在莫斯科附近城市的汽车爆炸中死亡。伊朗外长率专家团赴阿曼与美方举行第三轮核谈判。菲律宾总统府下令立即调查中国干预该国中期选举的指控。文在寅批评韩国检方起诉其受贿不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针对日韩，特朗普表示关税谈判将与安保问题分开。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4月24日表示，在就关税措施与各国展开的谈判问题上，他认为不会把安全保障问题当作交易的一部分。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及具体国家，但这一发言可能是针对与日本和韩国的谈判而言的，也似乎否认了他以往的说法。特朗普是在白宫与挪威首相斯特勒会谈时向记者们做出上述表述。他表示多年来美国一直被榨取，而其他国家因此变得富裕，美国一直承担了其他国家军队的责任，即使实际上是美国在照看这些国家的军队，有些国家在贸易上仍然对我们不公平。他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同时他也表示军事问题另当别论，在任何交易中都不打算把军事纳入讨论范围。特朗普总统于4月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将亲自参与日美关税磋商，除了关税和贸易问题，他还计划讨论驻日美军的费用问题。16日，特朗普在与访美的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会谈时，再次表达了对当前日美安全保障现状不公平的一贯不满，包括驻日美军驻军经费的承担方式等。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特朗普称波音应对中国违约纠责。今天我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米亚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还在燃烧，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再度发表强硬言论，直指波音公司应该对中国违约纠责，理由是中国拒绝接收早已承诺购买的飞机。特朗普写道，波音应该对中国违约追究责任，因为中国没有接收那些完美完成早已承诺要购买的飞机。这只是中国多年来如何占美国便宜的一个小例子。顺带一提，芬太尼依然从中国经墨西哥与加拿大大量流入美国，夺走数十万条性命，必须立即停止。 近日特朗普才将姿态放软，称要与中国达成一个公平的协议，声称美中之间每天都有直接谈判。不过周四当记者询问谈判由谁代表，特朗普却拒绝透露。同时间中国官方迅速驳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就表示，这些关于美中贸易谈判进展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如同捕风捉影。波音公司执行长奥特伯格周三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由于关税问题，中国停止了飞机的接收。他指出，部分原本要交付给中国的737 MAX 飞机已经被运回美国。奥特伯格表示，若中国的航空公司不接受这些飞机，波音将停止为中国生产，并且波音可以为中国拒绝的飞机找到其他买家。印度航空日前已经表示计划购买中国不愿接收的飞机。尽管波音公司原本计划今年完成50架中国航空公司的订单，但是奥特伯格说，波音正在评估将这些客机转移给其他有兴趣的买家，不会继续为拒收飞机的客户生产飞机。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中国考虑豁免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芯片、医疗器材渴望受惠。请听台记者夏荣为您带来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正在考虑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免除其高达 125% 的关税。一名匿名人士说，中国商务部的一个工作组正在搜集符合免税资格的商品清单，并鼓励企业提交相关申请。报道称，北京准备将8种半导体相关产品纳入免税范围，但不包括储存芯片，并正在询问企业哪些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无法从其他的地方替代。据美国商会驻华主席哈特表示说，一些商会成员在过去一周内已进口部分商品，却未被征收新关税。目前一份包含131类可能获得免税资格商品的清单，在社交媒体和商界贸易团体中广泛流传，涉及疫苗、化学品、喷气发动机等多种产品，但路透社尚未核实该清单的真实性。尽管北京的最终决定尚未明确，但此举表明中国在贸易战中开始对部分关键商品采取灵活措施，以缓解经济压力。中国经济正面临需求疲软和消费信心尚未恢复的挑战。政府鼓励出口企业转向国内市场，但企业反映利润下降、需求疲软、客户不稳定。免除部分关税不仅是对企业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国的经济压力。此外，部分进口商品如石化乙烷和药品在短时间内难以找到替代渠道。此一消息首先由彭博社24号报道，指北京当局考虑对自美国进口的医疗器材和工业化学用品原料免征报复性关税。 CNN 随后跟进报道称，深圳3间进口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悄悄对部分美国商品撤下报复性关税。
特朗普称一直在与中国会晤，北京再度否认，指美方不要混淆视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否认了北京方面关于美中之间没有正在进行的经贸谈判的说法。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来访的挪威首相时说，他们今天上午开了个会，当时有记者问及中方的声明，在被追问是谁参与了气口中的会议时，特朗普补充道，他们是谁并不重要，我们稍后可能会透露，但他们今天上午开了个会，我们一直在与中国会晤。周四稍早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之间未进行任何经贸谈判，任何关于中美经贸谈判进展的说法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事实依据。 周五，面对路透社记者提问，特朗普表示，美中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白宫官员称，本周已进行了较低层次的谈判，美中双方工作人员也通了电话，因为美方正试图与中方接触。请问中方是否愿意参与贸易谈判？对此，郭家坤则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昨天我和商务部同事已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中美双方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美方不要混淆视听。特朗普称，习近平已给我打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对华关税问题表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向他致电。特朗普在《时代周刊》周五发表的专访报道中谈及关税问题时说，习近平已向他致电，但并未透露二人通话的日期或内容。《时代周刊》记者在专访中问特朗普，如果习近平不给你打电话，你会给他打电话吗？特朗普说不会。记者追问，他给你打电话了吗？特朗普回答称打了。不过在被问及具体谈话日期时，特朗普并未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说他给我打了电话，我不认为这代表他在示弱。他也表示，如果向习近平致电，特朗普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在示弱。中国美国商会指，制药公司已报告一些药物进口受关税豁免。中国美国商会周五表示，制药行业的公司报告称，在过去一周里，他们能够以免征关税的方式向中国进口药品。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克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在线发布会上说，据称一些公司报告说，他们能够在免关税的情况下进口一些物品。活动结束后，当被路透社问及能否具体说明这些公司来自哪些行业，何迈克则表示，是制药公司获得了豁免，但我相信这是针对特定药物的豁免，而不是整个行业的豁免。另外一些企业周五表示，中国已对部分美国商品免征关税，并要求企业确定他们需要免征关税的关键商品。中国欧盟商会主席言辞对路透社说，许多在制药行业经营的商会成员在美国设有生产基地，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生产产品和或从美国向中国出口活性药物成分，这些都将受到关税的影响。苹果拟最快明年在印度组装所有在美销售的 iPhone 手机。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迫使这家科技巨头从中国转向印度，苹果计划最快于明年将所有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手机的组装工作转移到印度。这一举措建立在苹果供应链多元化战略的基础之上，但比投资者预期的更远和更快。其目标是到2026年底，每年在美国销售的6000多万部 iPhone 手机将全部来源于印度。美国及欧乌就结束俄乌战事的商讨文件曝光，分歧巨大。据路透社获得美国与欧洲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战事的商讨方案文本，反映美方与欧洲的分歧巨大。首份文件是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本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向欧方提出的，其后交由乌克兰考虑。另一份文件是一周后欧洲及乌克兰代表在伦敦会面时提出，已交给美方评估。其中在领土问题上，威斯科夫提议美国在法律上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控制权，并在事实上承认俄方对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控制，而欧洲和乌克兰的文件就提出在达成停火后才详细探讨领土相关问题。俄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在莫斯科附近城市的汽车爆炸中死亡。俄联邦侦查委员会称，周五在莫斯科以东的城市，一名俄罗斯高级军官在汽车爆炸中丧生。俄联邦侦查委员会称，这名军官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莫斯卡里克中将，并表示已对这起事件进行刑事立案。伊朗外长率专家团赴阿曼与美方举行第三轮核问题会谈。菲律宾总统府下令立即调查中国干预该国中期选举的指控。文在寅批评韩国检方起诉其受贿不当。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夏荣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新社周五25日伦敦消息称，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在周五播出的 BBC 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可能不得不向俄罗斯割让领土，以便与莫斯科达成临时和平。基辅市长用英语说道，其中一种情况就是放弃领土，这是不公平的，但为了和平，为了暂时的和平，这也许是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过去曾经批评过乌克兰总统的克里琴科进一步说，为了停止战斗，泽连斯基也可能会被迫接受痛苦的解决方案。基辅市长同时坚称，乌克兰永远不会接受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占领。据乌克兰政府称，俄罗斯24号对基辅的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此次袭击不久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地批评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俄方向基辅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导致数十人伤亡，是近几个月来最严重的一次袭击。他说，我们对俄罗斯施加很大压力，俄罗斯知道这一点。据路透社报道说，在被问及莫斯科做出哪些让步时，特朗普回应，停止战争，停止全面占领乌克兰，这是很大的让步。谈及俄军对基辅发动攻击，特朗普说，我不喜欢昨晚发生的事，我对这事不满意，我们正处在和平谈判的关键时刻，却仍有导弹袭来。在特朗普要求普京停止攻击后，俄罗斯做出罕见的反应。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美双方正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协议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拉夫罗夫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采访时说，总统的声明提到一项协议，我们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但协议中仍有一些具体内容需要进一步敲定，我们与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出现一些迹象表明我们正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25日凌晨指出，俄军试图借助大规模空袭掩护其他地面攻势。泽连斯基说，俄军实际上试图在大规模空袭的掩护下发动地面进攻。当我方部队全力应对导弹与无人机袭击时，俄军加紧推进地面攻势，但他们被成功的击退。据悉，美国特使威特科夫25日将前往俄罗斯，预计将与普京进行新一轮停火谈判。拉夫罗夫并没有明确证实这次会面，但当被问及普京在会面中对威特科夫说什么的时候，拉夫罗夫回答说，我们将继续就乌克兰局势与美方保持联系。本周，特朗普表示说，他非常接近与俄罗斯达成妥协，并将会谈陷入僵局归咎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外界注意到，失去耐心的特朗普这几天对泽连斯基的批评尤为尖锐，指责泽连斯基拒绝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阻碍了和平进程。特朗普警告说，如果乌克兰继续拖延，战争可能会持续三年甚至更久，最终导致乌克兰失去整个国家。他还质疑泽连斯基为何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没有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认为这使得克里米亚的问题复杂化。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加大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压力，以促使双方尽快达成协议，并警告说，如果不能很快地达成协议，美国将放弃斡旋这场战火的努力。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访问印度的时候也重申了特朗普的警告，宣称如果俄乌双方不能接受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美国将撒手不管。他强调，唯一真正停止冲突的方法是双方放下武器，冻结当前的冲突状态。据传，美国的和平提案包括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实际控制。俄乌双方在停火上的进展仍然充满变数。俄罗斯虽然表现出一定的谈判意愿，愿意在部分具体问题上做出调整，但对克里米亚的态度依然强硬。乌克兰则在主权问题上拒绝承认俄罗斯的占领，尽管内部出现了对领土让步以换取和平的讨论。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请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美国政府以最后通牒形式向乌克兰提出和平计划，同时指责泽连斯基阻碍和平。受到美国支持的以色列摧毁了加沙地区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当地巴勒斯坦民众倍感孤立和无助。教皇方济各的葬礼准备就绪，周六将有来自全球各地的130多个代表团出席仪式。中国利用稀土反击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特斯拉首当其冲，机器人生产受影响。这是4月25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聚焦的新闻焦点。关于中国的其他新闻话题还有，中美贸易战可能加速中国攻台计划，北京考虑解除对欧洲议员的制裁，以缓和与欧盟的关系。首先，《回声报》利用头条新闻位置，突出报道了中国利用稀土这把利剑打击美国企业，引发全球对战略资源安全的再思考。该报指出，中国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作出精准反击，以限制稀土金属出口为手段，已对美国科技企业造成影响。马斯克首当其冲，其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因稀土供应短缺而出现生产延迟。为了增加在贸易谈判中的筹码，中国将七种稀土金属添加到出口管制清单。回声报详细阐明了稀土的重要性与稀缺性，以及美国和欧洲在稀土资源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随后指出，中国虽然可以通过限制出口的手段打击对手，但从长远看，此一做法可能逼迫其他国家加快建立自主生产力，从而削弱中国自身的垄断地位。另外，十字架报关注中美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后果，提出这场关税战是否会加速中国对台动武的疑问。该报常驻亚洲记者报道指出，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大幅增收关税，引发中美新一轮贸易战。这场贸易冲突虽然表面上是一场经济博弈，但在当前台海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冲突极有可能成为北京加速武力攻台的导火索。实际上，北京早已开始为可能的武力攻台做出准备多年。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力度，包括军演、派遣军机扰台，以及航母山东舰驶进台湾南部海域，目的是对台施压，削弱其防御反应能力，同时也向外界展示自身的战略意志。报道指出，在新一轮关税战中，特朗普的表现仍然摇摆不定。他虽然口头上表示可能降低关税，但其政策却充满不确定性。中美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对抗态势，台海的紧张局势也将持续处于高压状态。报道引述丹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国防专家卢克·佩蒂在《南华早报》上发表的一篇分析观点指出，北京如果在未来几年内考虑对台湾发动攻击或实施封锁，可能会把这场贸易战视为一次测试，以评估中国民众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经济困难。不过，报道强调，中国是否发动对台军事行动，核心并非来自经济压力或外部制裁，而将取决于习近平的政治考量。 此外，《回声报》的一篇报道注意到，北京在与美国展开激烈贸易战之际，向欧盟释放和解信号。该报指出，在遭遇美国高额关税打击的背景下，北京正在努力加强与欧盟的关系。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取消四年前对多位欧洲议员实施的制裁，以缓和与欧盟的紧张关系。这是中国对欧洲释放的一个和解姿态。2021年，欧盟针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提出指控，并对一些中国官员和实体采取制裁措施，引发北京不满。中国政府随即反击，对多名批评中国人权政策的欧洲议员实施报复性制裁，其中包括法国社会党议员拉斐尔·格鲁克斯曼、德国绿党议员布蒂科费尔及其他多名德国、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政界人士，他们被禁止入境中国，至今已有四年。除了这几位欧洲议员之外，中国当时还决定制裁两个与欧盟相关的委员会、三个国家国会议员、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所、民主联盟基金会以及两位学者，导致中欧之间原计划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被冻结。欧洲议会议长罗伯塔·梅索拉的发言人披露，与北京的谈判仍在继续，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不过，报道认为，即便北京解除相关制裁，中欧关系仍可能处于紧张状态。欧盟近年来对中国发起的贸易调查数量创历史新高，显示了欧盟对中国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的不满。欧洲对北京抱有更高期待。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陈敏亚主持的美国专栏，跟您谈特朗普上任100天在即，美国优先还是美国孤立。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再度就任总统之后，外交政策再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位标榜美国优先的领导人，特朗普不仅重申美国的利益应该被置于一切之上，更强调应该停止无休止的海外干预。然而，这样的政策在他上任的首100日内，是否真正巩固了美国的国际地位，还是反而加深了美国的孤立，削弱了全球影响力？特朗普将结束俄乌战争作为就职之后的首要行动之一。本周四，他在社群平台上罕见地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止对基辅的攻击。不过，他的和平计划却引来了广泛争议。这项计划包含了美国可能承认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占领作为停火协议的条件之一，这主张直接违背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立场，也被批评为变相出卖乌克兰主权。特朗普声称他没有在这场战争中选边站，并宣称若俄罗斯愿意停止全面占领乌克兰，即是一项重大让步。然而，这个论述不仅模糊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更可能激励侵略者继续透过武力达成目的。泽连斯基则说，除非全面停火，否则不会接受任何让步。日前，国务卿卢比奥决定退出乌克兰和会。此前他表示，若谈判继续陷入僵局，华盛顿将考虑放弃对乌克兰和平的努力，因为美国有其他优先事项。特朗普向来强调美国优先，对多边组织抱持着怀疑态度，认为美国在联合国、北约等国际组织的支出过高，收益过低。在他执政首100日内，他再次表态将大幅削减对联合国系统的资金支持，并推动缩减美国在国际开发援助的角色，尤其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经费。卢比奥日前则说将清理国务院，取消不符合核心国家利益的计划，例如民主与人权的推广。这项计划将削减132个机构办公室，裁减华盛顿约700个工作岗位，并关闭致力于促进和平和民主的计划。 卢比奥说，这些计划是提供自由派分子滥用纳税人资源的管道。这些政策的后果是美国在人权、民主倡议方面的道德领导地位快速流失。根据2025年4月间《经济学人》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不满情绪高涨，超过五成的受访者对他的外交政策表示不满，而在经济和移民议题上也呈现类似趋势。本月份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之下，特朗普再次祭出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他主张对中国商品课征更高的关税，以保护美国制造业和工人。不过美中贸易战在他第一次任期时就已经显现出负面影响，消费品价格上升，供应链混乱，美国出口企业损失惨重。关税措施宣布之后，美国股市大跌，华尔街发出警示，联准会也对此表达担忧，认为美国可能面临停滞性通膨。2025年的首100日内，特朗普甚至公开表示要重新考虑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参与世界贸易组织。这些举措不仅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影响力，也令盟友对其政策的稳定性产生疑虑。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就表示，特朗普上任之后的100天内疏远或是故意威胁美国盟友和贸易伙伴，使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更加孤立，让美国变得软弱，美国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不过特朗普政府依旧充满信心，认为美国正在变得更加伟大。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针对日韩，特朗普表示关税谈判将与安保问题分开。特朗普称波音公司应该对中国违约就责，中国考虑豁免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芯片、医疗器材渴望受惠。中国美国商会表示说，制药公司已报告一些药物进口受关税豁免。梵蒂冈将于周六为教宗方济各主持隆重的葬礼。特朗普称一直在跟中国会晤，北京再度否认说美方不要混淆视听。特朗普还表示，习近平已经给我打了电话。苹果准备最快明年在印度组装所有的在美销售的 iPhone。 美国、欧盟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战事的商讨文件曝光，分歧巨大。俄罗斯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在莫斯科附近的城市汽车爆炸中死亡。伊朗外长率领专家团赴阿曼与美方举行第三轮核谈判。菲律宾总统府下令立即调查中国干预中期选举的指控。文在寅批评韩国检方起诉其受贿不当。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如果说近年来美国政府围堵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措施不断升级，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赶超努力让美国感到的压力与威胁的话，无论2025年初横空出世的中国版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深度求索，还是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长跑，都在以一个个具体的实例显示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咄咄逼人的气势。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如今空前的活跃，又在多大程度上正颠覆着这一领域的格局呢？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我们就向大家介绍法国快报周刊近日的相关文章。 记者马克西姆·罗基耶4月22日在《快报》周刊网站发表的文章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模型深度求索年初一鸣惊人之后，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继续呈现蓬勃的气势，但目前并未带来如半个世纪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一般的所谓斯普特尼克效应。文章总结写道，自深圳初创公司深度求索推出大型语言模型1月27日引发美国股市剧烈震荡三个月之后，中国的深度求索效应还在继续。全球使用该开源软件的人数已经猛增到近7700万。中国电讯企业巨头华为3月底推出的国内市场版新智能手机增添了人工智能软件，中国电动车系统中人工智能也无所不在。而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的繁荣并不只是深度求索一家独秀，中国最大电商平台阿里巴巴推出了通义千问，百度则有文心大模型，字节跳动开发出豆包大模型问答助手等等等等。这些语言模型功能或者与美国的竞争软件表现相当，或者某些功能甚至超越美国的竞争软件。尽管深度求索语言模型引发全球关注，但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人工智能模型中其实只排位第三。文章引述法国数字经济专家 Jean-Dominique Sivad 指出，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呈现出的勃勃生机，使得市场时刻关注着中国每一次新产品的推出。美国高盛集团近期一项研究认为，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层出不穷，但很难说中国能够从这些科技活力中获得十足的利益，因为相对于美国，中国劳动市场仍然更多的倾向于体力劳动，并不像美国那样适合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自动化。中国就业岗位中近一半都在农业产业或制造业或建筑业，而这些体力劳动就业在美国就业市场的比例只占 19%。 不过高盛集团这项研究也预期未来15年中国会走向全面自动化，由此降低劳动力成本，同时提高生产率。快报周刊的文章特别梳理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背后的资金与人力资源，指出中国政府自2017年起就制定了要在2030年成为科技领域领军者的计划，大型科技企业投入研发的资金高达630亿美元，那些政府资金支持的企业的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文章写道，除了美国，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比中国更财大气粗。中国的人力资源也不可小觑，全球在人工智能领域最好的研究人员 18% 都在中国，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文章最多，提交的专利也最多。文章因此认为，正如中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正在消融。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美差距如今已经不是以年来计算，而是以月来计算。但是快报周刊这篇文章认为，尽管深度求索大型语言模型的呈现让美国头晕目眩，但也并没有让美国真正头痛不已，限制向中国出口最先进芯片仍然有其意义，因为人工智能技术越是进步就越需要芯片。尽管中国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要实现芯片自主的路还很长。文章引述一名业内人士指出，因为中国在芯片领域至少落后5年，从设计到光刻机，整个产业生态都需要重新考虑。芯片设计，中国如今尚需要美国的软件，而光刻机则要依赖荷兰阿斯麦公司提供。另一名业内专家也向《快报周刊》表示，深度求索软件推出引发震荡的原因之一，也是它问世的时机恰好是美国研发 ChatGPT 软件的 OpenAI 公司两款模型推出时间的间隔期。深度求索时刻并不是斯珀特尼克时刻，并不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如果说《快报周刊》这篇文章认为中国会在推动人工智能模型的实际应用领域展现出优势的话，文章作者也注意到在中国政治生态下容易树大招风。文章指出，梁文峰因为深度求索软件而一鸣惊人，引发了中共的注意。此前阿里巴巴的马云也曾一度如此，但在2020年底马云突然失势， 如今似乎又重新获得些许赏识。文章暗示得到政府的注意未必会有好的结果。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
接着下来，我们为您重播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访能源政策专家，谈中国如何引领全球能源转型。
听众朋友，美国再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将中国与欧盟等国推向气候行动的前台。在欧洲深受乌克兰战争干扰的前提下，中国是否能够承担气候领军国的重任？全球的能源转型高度依赖于中国的新能源产品，中国的新能源产量不断上升，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煤电产量却继续居高不下，如何解释此一现象？另外，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之一是援助发展中国家开发可再生能源，如何帮助贫困国家获得投资资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法广电话采访了澳大利亚智库安贝尔的亚洲电力政策高级分析师杨木易先生。杨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首先就刚刚我看到的一条新闻，请您做一个评论啊，就刚刚上任的第30届气候峰会主席，就是巴西的安德烈·克雷亚多拉戈，那昨天在巴西的一次气候会议上，他说中国在气候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然后他又说，他说中国通过降低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的价格，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远远超过了仅仅提供象征性援助的发达国家。所以我想请你就这两句话做一个评论，一个是他说中国取得了非凡的进展，还有一个是中国通过降低新能源的价格援助了发展中国家。
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有几点可以简单说一下。第一点就是说，这个能源转型和减碳它并不仅仅是个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气候问题，它也是个发展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的国家，他们其实更多的想的是我怎么样借助这个全球能源转低碳转型的这个契机，能把我们的发展搞上去。比如说我能不能把我的绿色产业搞上去啊，吸引投资，创造就业，然后和我们当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人力资源像这些优势结合起来，然后把绿色产业发展起来，创造就业，然后让我们的这个产业能转型升级。其实这个是很多全球南方国家热切期望的，所以中国对很多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减碳的贡献，并不仅仅是我们给他提供了便宜的产品，而更多的是我们通过给他们提供这些产品，把相当的一部分产业落地了。因为比如说像光伏啊，像风电这些项目，它如果要落地的话，其中相当一部分的装备制造，它是也需要本地化的进行制造的。比如说像那个风电的那个叶片呀，它那个叶片那么长那么大，它其实远途运输起来其实是很困难的，一般来说都需要是在本地制造然后再装配，这样是比较容易的，成本也比较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把这些我们的这些清洁能源技术这些产品在出口的同时，我们也把相关的产业不断的本地化，然后带动了当地的这个产业升级，吸引了投资，创造了就业，然后帮助当地这个全球南方国家促进他们的发展，绿色发展。这个可能才是中国对全球南方做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
对，那听您这么一说，好像发展新能源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的目的是要发展经济，而不是说要减低排放啊，减少使用化石能源。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石两鸟或者一石很多鸟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政策决定它往往不是一个单一或者一个线性的过程。减碳很重要，环境很重要，但是发展、创造就业、吸引投资一样很重要，这些都是我们决策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能通过做一件事儿，然后满足我们各方面的需求，那这样不是也更好吗？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转型只是为了环境，只是为了减碳，那很有可能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它是没有那个很强的内生动力的。我只有把发展和减碳结合起来，让他们能互相促进、互相支持，形成一个不断促进的一个向上升的一个螺旋，这样才能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一个强大的一个内生的一个动力，就是我要转的更多，不是别人让我去做，而是这是为了我的国家利益，我们为了发展才要更多的转，因为转的更多就会给我们本地的产业升级提供更大的空间，这样它就会有一个内生的动力。
嗯，对。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就是特朗普签署了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政令啊，这个是已经是美国第二次退出巴黎协定了。嗯、那么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欧盟和中国，尤其是中国，因为欧盟现在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啊，因为乌克兰战争啊等等。那么你觉得中国是不是能够承担气候领军国的这个重任？
我觉得其实这个在去年的那个巴库的那个 COP 谈判上也是一个很重要议题，特别是在那个气候融资方面 Climate Finance 方面，其实讨论就挺激烈的。很多国家就说，就是尤其是发达国家就会认为说，中国你是不是可以也加入到我们中来，对这个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减碳的这个资金池做一定贡献。那中国可能就是说很坚持，就是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然后对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大很就是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讨论的更大的问题在哪，就是全球南方它的转型现在缺少资金，这个资金并不是说这个市场里缺少资金，其实这个全球市场里有足够的钱，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能撬动市场里面这么大的资金，能让它投到发展中国家的那个转型的那些低碳的项目上，比如说风电呀、光伏啊、储能这些项目上，怎么能把这些资金撬动了，这个才是核心。所以我觉得中国和发达国家他们，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不光是让他们去多掏钱，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困难，中国经济也有困难，欧洲经济也困难，其他国家大家都困难，所以这样的话在这么国内有困难的情况下，让他们再把有限的资源再拿出来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换过来想的话，我们把有限的资源如果把它利用得更有效一点，比如就让它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然后我们要看回来，就是为啥全球南方很多发展中国家它这个风电光伏啊或者储能啊它投资这么难，它其实不是缺资金，它其实是缺好项目，因为项目的风险高，它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拿地很难，当地的监管又比较复杂，然后缺少透明缺少那个这个清晰性或者缺少确定性，然后它的那个项目审批的过程也比较繁琐，然后它的那个市场的规则呀比较复杂，然后不像成熟的市场体里面对这个投资者这么友好，因为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导致了就是投资者，比如说我是投资者，我面临两个选择，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我可能会先选择那个成熟市场，因为那边的风险小，然后我要求的那个回报就会低。如果我要让我去那个新兴市场的话，它风险高，那我就会要一个高的回报，因为高风险高回报。那如果是回报高了，那我的那个资金的那个靠这个花费就高了，那这个资金花费高了的话，那很多项目的那个开发者他就认为我资金花费高了，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就无利可图了，我就不愿意做了，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他的那个项目就推不下去了，所以导致这个私人资金流不到他的那些项目上来，所以缺少资金。所以现在的其实核心问题不是说我给他多少钱，而是说怎么样能撬动他更深层次的这些改革，市场改革也好啊，这个市场监管环境的改革也好，能建立一个对私人投资更友好的这么一个环境，能降低风险，然后把社会资本市场上的钱有效地引导到转型的这些项目上面来。其实这个才是我觉得很多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不是说给他们钱，而是说怎么样用我们现在的钱能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撬动更深层次的转型和改革，然后把私人的投资的钱能让它自然而然流到当这些发展中国家项目上面去，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您是说，即使美国退出气候协定，即使现在欧洲啊等等许多国家都有点在气候方面有点打这个退堂鼓的倾向啊，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投资，其实资金还是有，关键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够降低这个投资风险呢？通过什么渠道？
对，我觉得就是说深层次改革，比如说在市场上我对它对化石能源有补贴，那我绿能肯定就没有优势，或者说它在市场有很多的这个市场干扰，那可能对我的这个投资者来说他就不愿意去，觉得风险高，那这些深层次改革其实是困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撬动一个这些国家一个强大的内生力，就是他愿意去改，因为他觉得改了能给他的这个绿色发展提供更多的契机，吸引更多的投资，所以他愿意去改。怎么样才能改？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有很多人都说，这个媒体上一个主流的一个说法就是转型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所以能带来很多的益处，所以我们要转得更快，但这些都是说的，我们一定要把一些在这些国家能落地的项目先让它落地， 然后通过这些项目来撬动当地产业的发展，然后让当地的这些国家和当地的这些人民能看到切实的那个转型带来的好处，然后通过这个好处就能真的让他看到了感受到了这些变化比你说那一万句话可能都管用，这样的话渐渐的才能在当地显成一个正性的一个循环，就是我们真的支持这个转型，我们要改革，然后把这个转型推得更深一点，因为这是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实惠，这样才能产生那个真的那个内生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想跳动深层的改革，不是不仅仅是通过一些能力建设呀，或者一些混合融资啊这些渠道，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能找到当地一些战略性重要的那些项目，通过这些项目能给绿色产业那个相关的这些经济发展它提供一个潜在的一个市场，然后把这个产业的发展撬动起来，一旦这个车轮开始转动了，它自己就会产生一个向前的一个动力，这个动能就出来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们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您十分了解的就是关于中国的煤炭转型啊，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的新能源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啊，这几年来可再生能源的产量现在基本上达到这个40%了，对吧？但是与此同时它的煤炭煤电的产量它也并没有下降，就是说这个转型并没有转过来，而是在煤炭发电开发的同时又开发了一个新能源，他为什么就这个转型又转不过来呢？您怎么解释？
这个其实我的感觉就是打个比方不一定恰当，就是船大它不好掉头。你现在的工业文明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化石能源，化石能源是它的底座。现在我们要转型，实际上是要把这底座换了。你要换这个底座的话，你实际上这个底座是嵌在它这个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的，所以你这个需要很深层次的改革的，所以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那最后我们来说说中国和欧盟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
我觉得其实我们并不是竞争的关系，我们更多的有合作的关系。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自己单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几个大国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大家一起合作来做。比如说我中国可以通过很快的在发展中国家落地项目，然后撬动当地的这个发展转型的内生力，但是到一定程度它需要对自己的市场对自己的监管做一些深层次改革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欧洲或者发达国家或者多边银行或者多边的这些机构，他们能起到一个作用，帮助对当地的这些国家进行一些能通过能力建设也好，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些渠道也好，能帮助他设计推动相关的这些改革，让他们的这个转型能推得更深入一点，其实就给全球的这些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契机，包括中国的企业，同时也有欧洲的投资者，这个是大家都获利，因为把这个蛋糕越做越大嘛。
非常感谢澳大利亚智库安贝尔的亚洲电力政策高级分析师杨慕仪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节目，是由尼古拉主持的法语世界，欢迎你收听。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15集。今天是2025年4月25号星期五，本次节目围绕罗马教廷第266任教宗方济各及其所属的耶稣会展开，其中包含天主教耶稣会的月刊学习杂志主编神父接受本台法广法语世界宗教栏目女主持人的采访录音片段，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收听。在梵蒂冈罗马教廷，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方济各刚刚于2025年4月21号星期一安息主怀，永享天福。他不仅是有史以来首位出自拉美的教宗，也是首位出自天主教耶稣会的教宗，还有也是首位取名方济各的教宗。 教宗方济各于1936年12月17日在拉美国家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生。他在2013年当选罗马教廷第266任教宗之前，曾担任过这座南美大都市的总主教，中文也有称之为大主教。作为天主教有史以来首位出自拉美的教宗，方济各以前是一位怎样的神职人员呢？就此，天主教耶稣会月刊《学习》杂志主编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说：“当他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主教时，他多次书面提到要走上街头去传播福音。教会不能只是封闭地待在教堂，待在建筑里，哪怕就算十分热情地接待那些可能会进来的人们，很多人都不会突然想到要进教堂，所以有必要主动地和他人交往，这就是说要走上街头。”他还公先表率，到教堂外的其他街区主持宗教庆祝活动。据介绍，天主教耶稣会月刊《学习》杂志创立于近170年前的1856年，这是一份在巴黎出版的法文刊物，发行量为15000份。在梵蒂冈，方济各是罗马教廷有史以来首位出自耶稣会的天主教教宗，他也是首位取名方济各的教宗。这是否存在特定的含义？就此，天主教耶稣会杂志《学习》月刊主编神父做出如下解释。
Sur le moment, on pouvait penser que le prénom de François évoquant assez naturellement François de Assise.
一听之下，取名方济各，自然会让人联想到阿西西的方济各。作为一名耶稣会士，当然也让人想到方济各沙乌略。教会方面曾明确提到过阿西西的方济各，当然与方济各沙乌略的特征也存在共鸣。这是一位前往亚洲的传教士，思维上的冒险家，去发现远国异土。他是传教士中的杰出人物，在传播福音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C'est une figure missionnaire qui à une époque de nouvelle évangélisation paraît assez pertinente.
在以上这段采访中，天主教耶稣会杂志主编神父提到了天主教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圣人方济各，一位是神圣罗马帝国时期阿西西的方济各，他不仅是意大利的主保圣人，即守护圣者，也是动物和自然环境的主保圣人。他创立了天主教的方济会，在华人社区里也被称之为圣公会或小兄弟会。另一位天主教圣人方济各是耶稣会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方济或方济各沙乌略，他的出生地如今在西班牙境内，年轻时就读于巴黎的圣巴尔伯学院。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于1534年在巴黎创立时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乌略于1549年成为首位进入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但他最终由于明朝的海禁而未能进入中土，并于1552年12月在如今广东省沿海的上川岛病故，终年46岁。各位听友和网友，曾给东方带来先进欧洲科技的许多西方知名传教士，利玛窦、汤洛旺、钱明德等都是天主教耶稣会士。天主教耶稣会于1847年至1853年在中国上海建造了第一座主教堂座，当时就命名为圣方济各沙乌略堂，也被称之为董家渡天主堂，地点是在上海市黄浦区。以上是尼古拉编播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第115集，简介教宗方济各与在法国创立的耶稣会。方济各教宗的葬礼按计划将于周六在梵蒂冈举行，包括马克龙总统在内的许多欧洲政要都将亲自出席。感谢本台法广世界宗教栏目主持人的采访及音频和文字资料组的支持，还有技术人员徐丽的协助，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时间段里再见。
刚才您听到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福林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我们感谢导播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听友们能够每天忠实收听我们的两节法语新闻节目。在这里我们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